接说颜值区真的没意思。哦，行吧。这衣服从这里开始就是那个，就是肉色内衬了。哎，反复告诉大家残忍的真相。这么实在的主播，关注一下。对，这里就是原制区，原制区可有意思了。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呐。我看到有些弹幕说，自从嘉年华之后，我就不去原制区，去二次元了。其实不是的，都是摄像头的问题，摄像头和灯光的问题。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的，我这里还是要给那个给我们广大女同事说几句实在话，说几句实话，大实话。绝大部分女主播的颜值都是。中上甚至上，这不能跟很多大明星比。真正的像什么迪丽热巴、古力娜扎这种级别，或者说欧美的大明星，那是肯定比不了。但是在普通人里都算挺好看的了，有些算普通人里面的就是八九分的大美女了。但是上镜的要求，上镜不仅是对我们有要求，也对主办方要求很高，好吗？很多时候那个明星遇到可怕的灯光师和摄影师也会崩掉的。而且明星比我们更有经验，他知道自己怎么摆姿势，什么角度更好看，都是怎么说呢，都是经验和时间累积下来的。想要知道自己喜欢的主播，自己关心的主播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一句话，多参加线下。很押韵的，写城市发展史的心意卡。主播其实跟明星最大的区别就是互动嘛，互动多，然后跟观众的距离近。大家多看看线下，就心里门儿清了。对，镜头感是还是需要训练的。有些同学说，其实直播真的就是一个。直播是最近这两年兴起来的产物，是在电视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出来的一个新的行业，而且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就受年轻人欢迎，很多年轻人就爱看直播，不爱看电视，各有各的好吧。就是跟电视节目还有直播节目各有各的优点缺点，就不要拿自己的长处跟人家的自己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比，那不是反向田忌赛马。直播的好处就在于随机性，还有一个真实吧，也没有剧本，互动性，而且就实时发生的嘛，对吧？其实我经常这直播有一种参与感，感觉自己就身在其中，跟主播一起经历每一件事情，这个是电视节目永远做不到的。但是直播呢也有个缺点，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就是每分每秒都是高潮啊，也没有那么跌宕起伏，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戏剧性，少了一点 dramatic。 还有些就是因为准备啊，或者说突发情况表现的没有那么好。我经常也会有这种想法，就我本来想到一个笑话，然后我讲了，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就在想，哎呀我操，我刚才没讲好， 我本来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就好好好笑啊，就那种。但实际上又不能再讲一遍，我再起个头，大家就开始说讲过了，听过了，很烦的。真的，我就是经常会有，比方说我讲一个事情讲完了，然后回头一想，哎呀，我操，没讲好，差了点儿，真的，那又不能再讲一遍，又不能说咔，嗯，就好像你们平时，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哈，有时候就跟人发生了冲突，要骂人的时候，骂不出来，回家想起来就急得掐大腿。啊！我当时为什么不这样这样呢？一左勾拳，右勾拳呢？机会稍纵即逝啊！谢谢孤独时代只爱发的超大文星，谢谢海岸线的两个超大文星。最近失忆光线不在了。讲过了，那你们的弹幕也是发过了呀。你们讲的重复的话可比我多多了。你们免疫了 ，mutant。说起来，我这几天怎么说呢？我感觉自己都胖了一些，因为我那天走了回来之后，我觉得，哎呦，我可太辛苦了。然后加上那个腰酸背痛、腿抽筋嘛，哎，这几个形容词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啊！腰酸背痛、腿抽筋，我觉得好几天都没有跑步，没有去踩椭圆机，然后还吃了点好的。哎呦，过年了，过年了。想想下一次线下是什么时候呢？可能是 C 勾，所以呢，还可以再浪个几小时吧。啊，今晚上就恢复，恢复。啊，昨天已经恢复了。嗯，还早，还早，没有东西是还早的，还草呢。下一个还早还早。我跟你们这些小胖子，或者说。就是胖子苗子，就是说一些就是真理、常识。你幻想着什么一个月平时减不下来，幻想着什么活动前啊、聚会前一个月突击瘦下来是不存在的，基本上。就你要是有那个毅力，你平时早瘦下来了，真的。还等那个，等最后期限啊。就是说就像做作业一样，我们平时那种好学生那种都是按部就班的做，你等到最后 deadline 两三天赶出来的作业也就那么回事儿，能够瘦个两斤就给你面子了。哎，胖子苗的，谢谢看门老大爷的飞机，谢谢十月阳光凉的飞机，谢谢风衣的骑士。今天怎么这么多白色弹幕？嗯，奇怪，引流，赶紧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就是，而且那些传说中经常说的什么，那一个星期能减三斤啊，还有什么一个月能减20斤啊，这种。这种人呢，你听上去数字很夸张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减得多一般来说是因为基数大，但是从那个就是一个小姑娘从100斤减到80斤，那是非常质的变化，可能是从微胖走向了女神。一个小胖子从180斤到减到160斤，那还是微胖的，就还没有走出那个围城，微胖的围城。希望大家就是虽然很残忍，但是夏天来了嘛，还是为了你们好跟你们说一下。谢谢 Big Bing 的火箭。还见过一个月长20斤的。是呀，我也见过。你在哪里见过的？ 是在浴室吗？一些气功的佛殿。你从144到102花了6个月，你是女孩子吧？男孩子很少有到100零几斤的，100零几斤可太吓人了。有些同学说用体重来衡量，就是体型太肤浅了。是的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那个体脂率就那么回事儿。很多人，我知道，就是你锻炼得很好的话，你虽然很重，但是你非常健美。但是你扪心自问，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肌肉，心里没点数吗？你可以骗我们说我很重，但我全身都是疙瘩肉，反正大家网友平时也看不到，但是你夜深人静洗澡的时候还是要正视自己啊。谢谢气功的火箭。就是你肌肉量很，就是肌肉挺多，那种体脂率很低的，确实是体重很重，但是看上去身材又很好。但这种人，特别是在中国是少数，国外的那些健身狂人很多，大胖子也很多，就比较走极端。中国没有那个氛围，感觉国人很多就是也不胖也不瘦也没有肌肉。哎，我不跟你们多说了，说一下我哈。我现在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，现在上海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看看啊，今天是，哎，我怎么这个定位还在武汉。上海今天有点闷热，30度左右吧。谢谢口口的飞机，谢谢通声 XJD 的飞机。然后我在卧室是开28度，也可以做朋友的吗？做闺蜜的吗？而且我开28度，我还需要戴2个眼罩。我戴眼罩不是为了防光，不是为了防止太阳把我照醒，我是要弄这里，就一个眼罩戴这儿，一个眼罩戴这儿，就是我怕吹额头把我吹凉了，知道吧？我就反正睡觉的时候很扯，就这么戴着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就是我很怕吹风，我不知道女同学能不能理解我，男同学我就不指望了。就是温度可以低，但是不要吹风，不要吹有个地方吹在我脑门上或者眼睛上或者脚上。如果我一觉睡下来，我那个脚被冷风吹，我第二天脚就会痛；我头被风吹，我就头就会痛。28度，我是开28度，我妈更恐怖，我妈开30多。我已经进步了，进化了。谢谢小杨的两个高级车亲。安静看直播的小杨，谢谢老谢奶过我稳了的飞机。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低一点，比如说我现在就开25度，因为我这里很多灯光，2个显示器，1个20万的主机，路由器这边有打光灯、摄像头，后面还有灯，熔岩灯嘛，熔岩几千度的，所以我在这里开25度。30度不热吗？还行吧。我妈真的是开30多，我以前也跟她吵。我们家是这种，就我爸要求开24度，我妈要求开30度。我作为他们两个的爱的结晶，我要求开28度、27度，所以就一看就知道是综合过的。谢谢勾带76的高级车型。为什么要强调是20万的主机？为了炫富。强行20万，哎呀，又没说货币单位。带3级头，那会被憋死。 但可能我妈就是中年妇女嘛，年纪大一些可能会更怕冷一些，可能年轻的时候会开得高一点，开得低一点。谢孤独时代的楠楠的飞机，谢歌在七六的两个车琴，谢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高级车琴，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色高级车琴。金巴布一定，哎，金巴，写孤独时代，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高级竹琴，写乌托邦的鱼的两个竹琴。年轻的时候没空调，对哦，哎呀，我妈以前，你不知道，就是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在我婴儿时期哈，我很早就记事了，就不要怀疑，我就天才。好，然后婴儿时期，我爸妈那时候。就家里有空调嘛，还是那种窗机，你知道窗机就是把一个窗户抠掉，然后把那个空调塞在里面，就像一个伤口一样堵住它，叫窗机。然后以前的那种窗式空调没有现在这么先进，那个窗式空调那个风啊，就直接一股很冷很冷的风吹向它的正前方，然后如果在那个周围就受不了，然后在旁边又热，满40啊，真的啊，哎呀，看不出来呀，保养的好好哦。哎呀，阿国把那个化妆品链接发我一下。然后我妈以前就经常跟我爸吵架，她说我爸就想开空调，她说哎呦，这么热，你知道重庆夏天都很热，38-40度以上，啊这么热为什么不开空调？我妈是那种。早上一起床就要把空调关掉的人，他说睡觉的时候可以开，醒了就不要开了，用自制力，用意志力来抵抗温度。然后我爸就经常跟他吵起来，因为我妈是起床很早的人，她可能比方说我们周末要睡到10点或者11点，她早上8点7点的时候起来就把空调关了，后来我们就热醒了，他们就吵起来。然后我妈就说，哦，你小时候不也是没有空调吗？你小时候怎么过的？我爸说，哎呦，冷个热睡不着。哎呦，你把空调关了干啥子嘛？睡不着，好热嘛。我妈就说：“娇气，你小时候啷个睡着的？嘛、哦，你从小到大没有睡过觉着。重庆又不是那两年才啷个热的，你小时候不是照样睡吗？娇生惯养。”然后我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没完没了。然后我爸说，哎呦，我小时候我妈还在旁边，也很热呀，我妈在旁边给我打扇子。然后我妈一听就脾气上来了，哎呦，你才是个千金小姐哟，你睡觉要旁边有人打蒲扇的是吧，你没得人伺候你睡不着哟。哎呀，其实小时候遇到他们这种情况，我是很崩溃的。但是现在讲起来，你们哈哈大笑，也算是，哎呀，很感慨。谢谢秋裤后的两个飞机，谢谢风翼的飞机，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，谢谢小樱花的飞机。阴阳鬼气，哎呀。重庆确实热，大家在那个能力所及，就是可以承担的范围，尽量的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是挺好的。有了洗衣机就用洗衣机，有了洗碗机就用洗碗机，有了空调热的时候就用空调，都挺好。哎呀，我妈以前可太省了，有时候几件衣服就要用手洗，我说为什么不用洗衣机，他还骂我说，哎呦，脏衣服堆在一起，一个星期洗一次，用一次洗衣机，脏衣服都发臭了，不如我先用手搓了，哎呀，几下就搓了。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想节约电子。哎，王总真是一个艰苦朴素的革命女性。写 Just Over 的超大玩笑，写太阳不照整个世界的飞机，写 Personal 的飞机。 其实我妈收，我爸和我妈收入都很高，但是我妈就是很节约，可能就是优良品质吧。当年收入算高的了。其实我觉得都是那种，就是比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比较常见的，很多很多那个就民间那些传说赋予了它根本不存在的意义。比方说我这里不是有颗痣吗，是吧？然后有些人就说，哇，我这里有个痣，然后有很多说法，一个是好吃痣，好吃痣，小时候稍微有点微胖啊，啊，还有一个说法叫媒婆痣，但现在呢，大家都说这是美人痣。哎，总算翻身了，十了痣，以前叫好吃痣。其实我觉得就几个地方，比较好看，应该是嘴角可能好看一点，然后鼻子旁边如果有个痣，就是那个人家那个印度人哈，印度的美女很喜欢在鼻子这里贴个什么，贴那个一个装饰品。我觉得如果那里有个痣，会不会好看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从来没见过。还有一个叫泪痣，我记得豆子就有，挺好看的，在这里点一个，很漂亮。其他的就差不多了。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高级抽情，谢谢 Miss 宝的八个卡。我觉得其他的那些强行赋予它那些意义的，这就伪科学。鼻子旁边不好看。我想了想，我有没有鼻子旁边有痣的同事？好像有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好看的都好看，不好看的都不好看。泪痣有什么不吉利的？哎呀，吉不吉利都是我们说着玩的。有些人鼻子上有痣，就是鼻梁上面有痣。我知道有两个女明星鼻梁上有痣，其实他们都可以去掉，但是他们不去掉，可能觉得挺好看的嘛。其实我从美学的角度，我觉得去掉更好看。一个是，两个都是韩国的，一个叫韩佳人，给你们搜一下哈。还有一个是那个叫全智贤，应该都认识吧。他们俩都是鼻子上有痣。全智贤，这样，在这里 ，here。还有一个是韩佳人，韩佳人长得真漂亮。虽然我没看过她什么电影。但是确实漂亮，一个在这儿。就我觉得这个鼻子上的痣痘，就好不好看，完全如果说好看的话，完全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这个痣好看。不过有没有都挺好看，无所谓。哎呀，不认识啊，全智贤姐姐都不知道，全姐姐，来自星星的你，没看过。哎呀，来自星星的你，你就算没看过肯定也听过呀。前阵子那个通明俊熙없어요，안녕하세요通明俊熙，没听过吗？없어요，就他和那个金秀贤一起演的。而且他最开始野蛮女友总看过咯，野蛮女友没看过的话你没有童年。泪痣最好看的，我给你们搜一个，叫做野蛮女友，那个挺好看的。我觉得野蛮女友其实给我们这一代人哈，就有一个有不好的影响，真的是这个样，这差不多是这个画风吧。在我小时候，《野蛮女友》这部电影非常非常的火爆。就这部电影火了之后，很多跟风的， 还有什么野蛮男友啊，野蛮老师啊，野蛮家教啊，野蛮爸爸，反正野蛮的系列很多，就跟风的，但是最火的就是这一部叫做野蛮女友。那时候给我们这些小姑娘，只要当我，当然那时候我才小学哈，就造成了一种不好的就影响，就觉得哇，随便怎么对待男朋友都没有关系，他会更加爱你，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但是其实呢，这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颜值要高，不然的话就完了。哦，野蛮主播有吗？真的，那时候就是有一种错误的那种导向，觉得女孩子就要野蛮一点啊，辣妹子辣就不对不对，男的凶一点，好像就没有家庭地位那种感觉。谢谢骚浪的飞机。啊，邓华来了，邓华，野蛮主播。谢谢天堂的睡神的高级抽奖，谢谢无韵的五张卡。以前我小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我老师为了防止女生和男生之间，哎，不对，是为了防止女生和女生之间上课聊天，男生和男生之间上课聊天，就女生和男生坐在一起，中间要画到三八线，如果说某男生超过了这个线，女生一定要打他，不打他的话你们俩就是早恋。我不知道现在的风气还是不是这样啊，反正我们当时是就如果就两个同桌嘛，一男一女必须要水火不容，不然的话你们就是早恋，就会被全班人耻笑，被老师批评。谢谢豆黄的四个灰机，谢谢豆子助手的心意卡，励志是，你们看一下，励志最好看的除了豆黄，还有一个是那个玛丽莲梦露。但这跟豆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。哎呀，我操，记错了吗？我记得他有个励志的，怎么长这里了？怎么下滑了？诶，他不是有一个吗？我记错了，那是谁啊？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。哦，我记错了吗？是我再说一下。必须要找一个，咦，看来没有了，全天下就只有豆黄有泪痣，其他的位置都不对。谢谢天堂九九四的两个高级抽奖。豆黄牛逼，迪丽热巴有吗？搜一下。有吗？哪有啊，啊，这个吗？哎呀，比我们豆黄小太多了。算吧算吧，左算。哪里僵硬，还僵硬容的你，看小多了，豆子能打他十个。藤井丽娜的是这两个字。谢谢渣渣飞的赛点。男的不算啊，男的不算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搜了一下励志的明星，还真的没几个。有些是自己点的，不算。这是谁？ 谢渣渣飞的两个超大玩心，杨丞琳啊，杨丞琳成名太早了，这算励志吗？这也太偏了吧，这脸痣哦，你怕也是跟我一样记混了，这是杨丞琳吧？哎，我们怎么记忆都出现了很大很大的偏差呀？这算励志啊？啊 ？Excuse me， 泪下垂。哎，蔡琴啊，蔡琴好像是有。哎，蔡琴这个算吗？我觉得在这里才算，这里好像不算吧。这应该不是蔡琴，赫本没有啦，赫本没有。窦黄莹，谢谢陪伴豆 November 的超大玩心，赢了赢了，天下无敌。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呢？我真的以为那个，你们真的以为他有泪痣，我真的以为玛丽莲梦露有泪痣，结果都没有，集体失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被照多了有那个副作用后遗症啊？最近荷兰弟好像因为屁股很好看又上了一波热搜，是这样吗？把屁股发我一下，就那个房管里的小七了，发我一下，发我一下。他荷兰弟好像他是那个蜘蛛侠嘛，演蜘蛛侠，然后他以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体操选手，他做那些动作都很轻松，然后体格非常的就很健美。我们也看过他那个很让人激动的照片了啊，不，那个视频。然后有一张他背对着镜头的照片，然后穿着那种那个 Spider-Man 那个紧身衣，看上去屁股很翘，而且特别尴尬的是旁边有一个黑寡妇的照片，也是那个差不多同样的姿势，但黑寡妇输了。啊，谢谢罗叔叔发来的照片。啊，这是黑寡妇吗？这不是吧？这谁比黑寡妇惨呢？这谁啊？是绿寡妇吗？我不认识。哎，酱肘子的超大玩心。这屁股也真的很厉害，男孩子。边上的是惊奇女士，惊奇女士和神奇女侠有什么区别？擅长吃惊吗 ？Surprise！我是那个单纯的看电影的那种粉丝哈，我对原著不了解，请原著粉放过，我看过的就知道，没看过的没有太多了解啊。快认识了，谢谢酱肘子的超大玩心，两个公司的，哎，这个屁股对比很扎心了，大家好好练屁股啊，还是很重要的。女孩子有时候就是如果屁股很平，她可以靠裙子就蓬蓬裙来遮盖，但男的就很难。你如果你是玩那个 hip hop 的，谢谢菲儿的飞机 hip hop 那种裆都掉在膝盖以下的就无所谓，就那个上身的那个 T 恤到了膝盖，然后裆在小腿那边，那种款式的衣服就无所谓，但是如果你穿稍微有点形状的牛仔裤，那屁股很平的话就很不好看。谢谢刘菲儿的飞机，谢谢指导。有没有那个黑寡妇的屁股看一下？男的屁股翘有什么用？好看呢、啊，因为好看很重要。最近抖音很流行这句话。平了很怪的，而且这屁股是可以练出来的， 就你去做那种深蹲，就出来了。但你要很坚持，很痛苦哈。屁股平真的很难看。那这个是 P 过的 ，P 过的也没有荷兰弟好翘啊。哎呀，感觉有点幻灭。黑寡妇寡姐心想：日了狗，躺在家里也中枪。就我比较喜欢那种 fit 的，身材吧，但是实际上我也很欣赏那种病态美，就是骨感，这里能装一碗水的那种骨瘦如柴的病态美，我也欣赏。啊，我的论界比较宽。嗯，啊，谢谢蒋总的十个飞机，蒋总不要听着。这张对比，哎呀，为什么把我们黑寡妇拍的像个大妈一样？可惜怎么说呢，荷兰弟有点太，作为欧美男性来说稍微矮了一点，可能他只有1.7米左右或者1.75米，肯定比较感觉稍微矮了一点点。哎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。谢谢蒋总的十个飞机，谢谢优格索托斯的新意感，听说 Cherry 的那个键盘是不是一周只有三个？被谁抢到了？练体操的是呀，练体操的一般都高大不起来。我就是练体操的，我知道。哒哒哒哒。啊，荷兰弟只有1.7米吗？也还行吧，那不就跟我们刘德华一样高吗？差不多，可能比刘德华矮一点，跟梁朝伟差不多高吧，挺好的，很可爱呀。谢优哥索托斯的那个飞机，谢优哥索托斯的门单卡，我其实不敢去练那个，就是所谓的翘臀，因为就是你知道翘臀是怎么练，就是背一个举一个那个大概几十公斤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没练过，就很重的那种杠铃，然后那样深蹲，这样的话会把大腿练粗，我觉得有点就。不是我想要的，因为大腿的肌肉跟那个臀部的肌肉是一块肌肉，你不可能，基本上是你不可能把屁股练翘然后腿不粗的，所以这是一种抉择吧，一定会粗腿大腿。而且其实这样的话你练深蹲的话你这里也会很壮，就你看你这个地方会很壮，我也不想，想做一个就是病娇的小仙女哈。谢谢两公克也的玩心，谢谢酱肘子的玩心。我给你们搜一些那种臀部很翘的那种老外的照片。他基本上大腿都相对粗一些，哎呀靠，这些图好像不太适合放出来。 就比方给你看个这个吧，是吧？这个比较尺度比较小的。谢谢梁工客爷，酱子子的超短信，就这个。你看大腿就他屁股挺好看的，但大腿相对粗一点哈，也挺好看的。不过很多中国人的审美不喜欢这种，会觉得哇，这个腿也太粗了吧？这样。举个例子。从我的眼睛瞳孔倒影来看，今天怎么又聊到这里了？还有这种也是，你看这大腿，我靠，赶上我的腰了，呵呵，不要脸。你这个弧度，我找一些穿了裤子的啊，很多人不穿裤子很烦。怎么都不穿啊？卡戴珊那个不是练出来的，这个也这是大腿也比较粗，但屁股也很翘。但我觉得这个稍微夸张了一点，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，我觉得稍微过了一点。谢谢切梨的心意卡，会觉得骨盆前倾。哎呀，我这搜了什么翘臀外国健身，以后会不会给我推送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？有点担心以后的那种 Google 广告。